第36章，信心的抚摸。耶稣从格拉森回到加利利海西岸，看见有一大群人聚集在那里等着接他，他们一见他到了，就很快乐的来欢迎。他在海边停了一些时候，教训人，医治人，随后到利未马太的家里，与税吏们一同坐席用饭。管会堂的雅鲁就在那里找到了他。这位犹太人的长老带着很大的痛苦来见耶稣，俯伏在他脚前说：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使得痊愈，得以活了。耶稣立时跟管会堂的往他家里去。门徒虽然见过耶稣多次向人施怜悯，但这次见他答应那位傲慢的拉比的要求，倒不免觉得诧异。然而他们还是跟着他们的夫子，众人也都热切的瞧望的跟在后面。广会堂的家相离不远，但因为众人四面挤着他，所以基督和同行的人走得很慢。路上的耽搁使那个放心不下的父亲非常着急，但耶稣因为怜悯人，就时时停下来解救这一个受苦的人，安慰那一个伤心的人。他们还在路上，有一个送信的人从人丛中挤过来，对雅鲁说：你的女儿已经死了，可以不必再劳动夫子了。耶稣听见就说：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你的女儿就必得救。此时雅鲁更贴近了救主，他们一同赶到他家里去。那些雇来嚎哭和吹笛的人已在那里举哀，聒噪非常。那种拥挤嘈杂的场合吵得耶稣烦躁不安，他想叫他们安静，说：为什么乱嚷哭泣呢？孩子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那些人听见一个陌生人对他们这样讲，心中愤愤不平。他们明明看见孩子死了，所以他们就嗤笑耶稣。但耶稣吩咐他们都出去，自己同着孩子的父母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三个门徒进了停放尸体的内室。耶稣走到床边，拉着孩子的手，用他家中常用的话轻轻地说：闺女，我吩咐你起来。那毫无知觉的尸体立时颤动一下，生命的脉搏重新跳动起来了。他嘴唇绽开缝儿，微微一笑，睁开了眼睛，好像刚从睡梦中醒来，惊奇地看着四围的人。他起来了，他的父母双手把他抱住，欢喜的热泪都流出来了。在耶稣还没有走到雅鲁家里的时候，他在路上的人群里遇见一个可怜的妇人，他患病已有12年之久，这个病痛使他的生活苦不胜言，他所有的钱都在盐衣服药上耗尽了，结果只听医生说，他的病是无药可救的，但是他听说基督医病的事，他的希望又重新振作起来了。他确信只要到他面前就必痊愈，他在软弱痛苦中挣扎着来到耶稣教训人的海边，想要挤进人群去，但哪里能呢？耶稣从利未马太家里出来，他又跟在后面，但总不能接近耶稣。正在他绝望的时候，耶稣从人群中过来，走近了他。这可是他千金难买的机会，他已在那大医师面前了。但在那种杂乱的场合中，他无法对耶稣讲话，况且他只能在耶稣走过时瞥见他的模样。他唯恐失去这唯一得帮助的机会，就急忙赶上去，心里说：我只摸他的衣裳，就必痊愈。正在耶稣经过时，他伸出手来，紧紧摸到耶稣的衣裳穗子，但当时他就知道自己已经痊愈了。他一生的信心都集中在这一次摸主的事上，他的痛苦和软弱立刻消失了，带着以完全的健康和充沛的精力。于是妇人存着感激的心，想从人群中悄悄地退去，但耶稣忽然立定，众人也都随着停下来。他转过身来，向周围望了一下， 用一种压倒群众喧哗的声音问道：摸我的是谁？众人不胜诧异，在那人如潮涌、比肩接踵的情形之下，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问题。当时心直口快的彼得说：夫子，众人拥拥挤挤的紧靠着你，你还问摸我的是谁吗？耶稣说：总有人摸我，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。救主能从群众不经意的拥挤中分别出信心的抚摸来，这样的信心不应当轻轻的放过而不予以称许。他要对那卑微的妇人说一些安慰的话，做他喜乐的泉源。这些话直到末时都会使后世信徒蒙福的。耶稣望着那妇人，一定要知道摸他的是谁。妇人知道无法隐瞒，只得战战兢兢的前来俯伏在救主脚前。他一面流着感激的泪，一面述说他患病以及得痊愈的经过。耶稣温和地对他说：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耶稣不让人有机会散布迷信的谣言，说单是摸耶稣的衣裳就有治病的效能。妇人之所以能得医治，并不在乎表面的一摸，乃是在乎他那抓住耶稣神能的信心。挤在基督身旁的群众并没有感受什么能力，但是那患病的妇人伸手摸他，并相信必得痊愈，就感受了那医治的能力。在属灵的事上也是如此，随随便便的谈论宗教，毫无心灵饥渴和非活泼信心的祈祷，都是没有效力的。名义上相信基督，只单单承认他为世人的救主，永不能使心灵得医治。使人得救的信心，不仅是理智上的赞同真理而已。人若要先获得完全的知识，而后才肯相信，就不能领受上帝的恩典。仅仅相信关于基督的事迹是不够的，我们必须信靠基督本身。那唯一与我们有益的信心，乃是那接受基督为个人的救主，并能以他的功劳归为己有的信心。有许多人以为信心是一种观念，其实救人的信心乃是一种交易。凡接受基督的人，就借着所立的约与上帝联合起来，真正的信心就是生命。活泼的信心意味着能力的增强和坚稳的倚靠，人的心灵借此就能成为制胜一切的力量。耶稣医好了妇人之后，要他承认所领受的恩惠，福音所提供的恩赐，不是要暗暗取得或私下享受的。所以上帝叫我们承认他的仁德。耶和华说：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我也是上帝。我们承认基督的信实，乃是上天向世人彰显基督的上好方法。我们固然要承认那借着古代圣贤所说明的上帝的恩典，但是最有效的却是我们亲身经历的见证。我们能在自己身上显出有基督能力的运行，就是为上帝做见证了。每一个人都有与众不同的生活和基本上各异的经验，上帝要我们带着自己的特点来颂赞他，这些宝贵的见证就是颂赞上帝恩典荣耀的见证，再加上基督化的生活，就有一种无可抵御的能力，足以拯救生灵了。当十个长大麻风的人来向耶稣求医时，他吩咐他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。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，但内中只有一个人回来归荣耀给他，其余的都各自回去，竟忘记了那治好他们的主。如今有多少人不仍是这样做吗？上帝不断地为世人造福，他时常赐下他的厚恩。他叫病人从呻吟痛苦中起来，救人脱离他们所见不到的危险，差派天使救他们免受灾殃，保护他们不遭黑夜行的瘟疫和午间灭人的毒病。然而他们的心却未受感动。上帝已赐下天上一切的丰富来救赎他们，然而他们竟不顾他的大爱，由于忘恩负义，他们就把上帝的恩典关在心门之外。他们必像沙漠的杜松，不见福乐来到，他们的心灵却要在旷野干旱之处。 把上帝的恩赐时时记在心里，这对我们自己是有益的，因为这样能加强信心来祈祷，使上帝的恩赐变多而又多。我们在从上帝领受不多的恩惠上所得的鼓励，比我们所能阅读的别人信心和经验的记载综合起来还要大些。那响应上帝恩典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，他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，他的光必在黑暗中发现，耶和华的荣耀必在他身上显现。故此我们当纪念上帝的仁爱和他丰盛的恩惠，我们当像以色列人那样立时为证，把上帝为我们成就的大事刻在其上。当我们回想到上帝在我们人生旅程中与我们的往来，我们应当满心感谢地说，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，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，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。